过去这一个礼拜，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也引起世人的关注。同时，我想对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省思的机会。首先是中亚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发现了动乱，在很短短的时间里面，整个政府就翻转了过来，原有的总统已经不知道去向，掏空了国库，整个国家只剩下2200万美金。一个女强人刚刚上任做代总统，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斗争等等。然后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泰国。泰国在过去一直有一些的困难，然后有一批的人被称为红衫军，抗议政府。最近这两天，因为镇压的方式，抗议的人的心境带来血腥的暴动，死伤了不少的人，目前还没有办法平息下来。泰国政府没有办法，需要把首都曼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事情后续还正在的不断的演变当中。昨天，波兰的总统、第一夫人，还有国家的总参谋长、国防部的次部长、国家的中央银行的总裁，还有好几位的政府的重要的官员，在一场的空难意外当中全部丧生。有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因为飞机师不听飞行控制中心的指令，擅自自己做决定，降在一个不应该降落的地方。其实当你稍微注意研究有关于波兰的过去差不多10年的政治，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从国家到社会，从社会到教会，从教会到家庭，从家庭到个人，其实我们都面对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不和谐、不和平，有争执，有分裂。无论是国家到最小的婚姻家庭都是如此，教会也不能幸免。当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日子慢慢的缩短，来到了他离世的日子近的时候，耶稣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有好多的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感觉得非常的重要。他来到天父面前祷告，3个月的活泼的生命，你 QT 了没有？有吗？还没买对不对？待会去买。听说今天买一送一，QT 了没有？都有哈。记得每天要读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能放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能放在我们的心中，把它活出来。上帝的话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在上个月我们灵修的资料《活泼的生命》谈到约翰福音，它记载了关于耶稣在后面的日子，特别是受难周的那个时间，耶稣特别心中有很多的感触。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到了，那什么是他心中最关注的东西呢？他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呢？来到17章，在约翰福音第17章记载了耶稣基督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在那一段的祷告当中，耶稣把他的心意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个祷告是一个了不起的祷告。约翰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5节，前面的5节的经文，耶稣为自己祷告，向天父为自己祷告，感谢天父怎么样已经荣耀了他，他还要继续的荣耀他。 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为自己祷告，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九节耶稣就为当时的十一个门徒祷告，耶稣求上帝保守他们，耶稣更是求上帝使他们有合而为一的心。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耶稣为谁祷告？耶稣为那一些将来要相信他的人祷告，这一些包括了你，包括了我。耶稣为普世的信徒相信他的人祷告，所以从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在这三处的祷告的经文的内容当中，都是耶稣看为最重要的事。当他准备要离开的世界，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什么在他的心上？在他的心上，就是合一，合而为一 ，unity。这个字眼一共出现了七次，对耶稣来说，这是他心中最挂念的一件事情。他盼望当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他离开了，回到天父那里去，圣灵降临以后，他盼望的就是合一。他所信靠他，信靠他的这一些人，能够过着一个合而为一的生命。合一在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中，不是指统一。Unity is not uniformity， 不是统一，也不是混乱。在耶稣的祷告当中所强调的那合一，是一个生命的合一。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人与人之间能够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跨越肤色、跨越地区等等，在耶稣基督里面共同的意向，有共同的生命的方向，有共同的生命的价值，有共同的人生的目标。今天我们要从耶稣这一段的祷告文里面，我们来思想耶稣告诉我们，特别这个世代的人，因为他在二十节到第二十六节的祷告是为你为我这些相信他的人所做出的祷告，而祷告当中他提出一个主题，活现合一见证的生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二十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请听看也看上帝的话语，我将从新一本圣经念出来。二十节，耶稣说，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虽然不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再指示，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要在他们里面。耶稣在这一段的祷告当中，特别为着你为我这一些信靠他的人献上祷告，而祷告的主题就是求上帝让这一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活现合一见证的生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 要活现这合一见证的生命，我们要落实三个很重要的东西。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要落实合一的高度，我们要落实合一的高度。第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落实合一的宽度，我们要落实合一的宽度。第三，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落实合一的深度。你的讲道大纲没有的，你要加上去。落实合一的高度，落实合一的宽度，落实合一的深度。怎么样活现那合一见证的生命呢？第一，耶稣告诉我们要落实合一的高度，就是要高举基督，要彰显他的荣耀。你注意看第22节，22节这边呢，耶稣再次重复的说明，天父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像我们合而为一样。耶稣在强调一个观念，原来你和我，当我们活出在耶稣里面合而为一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我们的主。我们透过合一的生命的见证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叫做落实合一的高度。当你和我活现合一的见证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在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合一跟荣耀是连在一起的。在第24节的时候，耶稣同样的告诉我们说，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那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只是连着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的合一，这些人的合一，这些人的合一，然后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荣耀怎么彰显呢？透过你和我的合一的生命的见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耶稣对你对我有一个要求，他要我们好像他跟父一样合一。这个合一是生命上的合一，这合一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我们合一的基础是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我们可以是来自同样的背景，我们是有同样的语言，我们可以有各样的类似相同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理念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一样，这些都没有办法把人真正的摆在一起成为合一。美国出名的文学家 Samuel Clemens 曾经讲过这样的话。谁是 Samuel Clemens 呢？我想你一讲他的笔名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的笔名叫做 Mark Twain， 马可·吐温。听过马可·吐温吗？应该听过了啊，稍微看一些的小说的话，大概从小应该在他的小说长大了。马可·吐温曾经这么样讲，他说，你把两只猫的尾巴绑在一起，你所得到的只是一个联合或者联盟 Union， 你并没有拥有合一。 What you get to tie two cats tail together, you have unionBut you don't have unity. 你有联合联盟，你却没有合一。实在是圣经这个意思啊！什么能够把人与人之间把它摆在一起，能够合一呢？这个高度是什么？就是荣耀。我们怎么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呢？把中心点放在哪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开始放下自己，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掌权，这就是耶稣所强调的那一个观念，我们就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原来教会合一的见证是荣耀我们耶稣基督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教会有教会的局限，因为教会是由许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背景的人组成， 再加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Sinner saved by grace，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中，我们更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合一的生命的见证活现出来。我们其实就是在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荣耀只有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荣耀就跟上帝连在一起，荣耀不会跟人连在一起，人不可能得荣耀，因为荣耀是属于上帝的。合一当中看见并高举耶稣基督，这就是荣耀我们的上帝，荣耀我们的耶稣。放下，放下，放下自己，把我们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一同来高举他，教会就合一了。用一点想象，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交响乐团，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交响乐团，我们现在要来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夜曲和大合唱。知道贝多芬的第九交响夜曲吗？啊，知道哈，追夫追夫了啊，知道哈。 OK， 好，我们来演奏这个伟大的一个作品，开始了。哇，音乐进来了，哇，非常的优美啊，雄壮等等，哇，好吸引人。就在开始的两分钟过后呢，弦乐的那一边，拉小提琴的、中提琴的、大提琴的、低提琴的，他们就开始拉什么呢？他们拉 Vivaldi 的 Four Seasons。 Vivaldi 呢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音乐家呢，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创作，叫做四季春夏秋冬啊，听过吗？诗班大概听过了，我想你们也在听过，很出名啊！啊 ，Vivaldi 的 Four Seasons 啊！我们本来是在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过呢，弦乐队呢他们就开始啦 ，Vivaldi 的 Four Seasons。另外一边的呢 ，brass 这些所谓的吹那个喇叭的 trumpet， 他们开始吹什么呢？他们吹 Henry Purcell 的啊这个 trumpet aria， 开始吹了。另外一批人呢，感觉这个不好听，所以另外一个小组的这个喇叭手呢，他们就吹这个 George Telemann 的这个 Trumpet in D， 都很好听。然后呢，后面的诗班呢，他们就开始唱，他们唱什么呢？再相会，再相会，你明白在什么吧？哎，我们大家是一个交响乐队，我们本来是要在一起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夜曲，到头来呢叫做一片混乱，自己想做自己的，高举出来的都是自己。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什么时候教会能够高举耶稣基督，大家一起来彰显主的荣耀呢？当我们放下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他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以他的思念为我们的思念，以他的喜好为我们的喜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耶稣的祷告的重点，我们要荣耀他，我们高举他，这叫做落实合一的高度。原来我们合一将会荣耀我们的上帝。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离开世界以前放在他心头上最关注的事。借着合一我们来高举耶稣，借着合一我们来荣耀耶稣，这个叫做落实合一的高度。不但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在第23节、24节、21节、23节跟25节，在这三节当中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活现合一见证的生命，不但要落实合一的高度，第二呢，我们要落实合一的宽度。这个宽度呢，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见证基督领人归主。我们要见证基督领人归主，这是合一的宽度。你看在第21节、23节、25节一直出现什么呢？让人知道，让人相信，世人虽不认识你，但是知道你差了我来。你注意看呢，都是强调说什么呢？当你和我合一的生命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呢，耶稣说就要让这些世人知道，世人相信什么呢？相信父差了他来。耶稣被差来做什么？耶稣差来的原因就是要来做拯救的工作。耶稣就来了世界，就是要把救恩带给世人。所以当你和我活现合一的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先高举耶稣基督，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第二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我们的合一的见证将要领人归主，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知道不知道，慕道友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先看见福音后才听见福音。听得懂这个观念吗？一般还没有接触福音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最先的是他们先看见福音，他们看见你，他们看见我，他们看见教会，然后他们才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很多时候他们还没听见之前，他们已经决定不要信了，因为他们看见的已经使他们怀疑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想到将来这些的门徒，想到将来这些门徒们传福音带领很多人相信他，耶稣想到将来普世信靠他的人，耶稣想到什么？想到合一的见证。因为合一的见证要在人的面前表明他是被差来的那一位拯救改变人生命的主。怎么证明他是有那一位有生命改变的能力的主呢？看看教会吧，看看弟兄姐妹的合一的见证。你明白这个心意吗？原来你和我要落实这合一的宽度。当你和我把合一的见证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被差来的，我们要把人领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信靠他。弟兄姐妹，这是你和我的挑战呢。我们需要在人的面前活现合一的见证，当然不容易啊。已经说过了，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所谓的张力，有难处，有距离等等。但是回到那个主题，当我们一同来高举耶稣基督，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开始学习放下自己的时候，啊，合一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要活现出来，而这样的一个见证成为了我们的合一的宽度。别人要看见，别人要说，哎呀，这些人不一样，你看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没有任何历史的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最终可以把人真正的摆在一起，有真正的合一。这世间没有真正的合一和和平，没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管道。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特别强调，求天父保守，求天父让他们看见，让这些世人看见了他们的合一，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能够信靠他。求天父给我们明白这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合一里头带来的能量是大的不得了的。用一点另外一个想象力，我们这边比如说有一个装水的器皿 vessel，装水的器皿，当它打破的时候变成很多的碎片，每一个碎片 都有一些的程度可以拿一点水，对不对？碎片还是可以拿一点水，但是当这个碎片在本来完全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器皿的时候，它的所谓的装水的承载量就不能够相比了。合一在上帝的眼中，在耶稣的眼中，就是一个做他见证的一个有力的管道。当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开始高举耶稣基督，当教会大家开始放下自己之间的不同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产生的见证的能力是大的，是大的。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一同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代做美好的见证的工作。传福音记得，他们先要看，他们才听。耶稣说，让他们看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相信，我是被差来，我是来到世界改变人生命的主。不然如此，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要落实合一的高度，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落实合一的宽度，我们要见证基督，我们要领人归主。最后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要落实合一的深度，我们要敬虔爱主，我们要忠诚爱人。你假如注意看的话，在第23节、24节跟26节的经文，在这些的经文里面都一直出现一个重要的动词，你爱我们，好像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你已经爱了我，使你的爱在他们里面。23节、24节、26节重复的出现这个主题。原来合一要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深度。我们要落实合一的深度，那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耶稣的爱，在我们之间能够把我们完全的联系在一起，让耶稣的爱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爱是什么？还记得我在几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活现爱心的生命，我们也是看约翰福音，看第13章。爱是勇于做出跨越，还记得吗？要跨越人的局限，人的软弱，人的亏欠，人的误会，人的错误，人的逼迫等等，爱需要跨越。简单的一句话来说，讲得比较白一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爱是什么？爱是把自己生命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把自己生命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我们的耶稣就是如此，我们的耶稣把他生命的焦点放在你和我的身上。耶稣基督他愿意跨越你和我一切的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等等，我们的错误失败等等，耶稣把别人放成他生命中的焦点。当你和我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当我们能够开始用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高举基督，我们放下自己，我们跨越自己，我们把别人放成我们生命中的焦点，弟兄姐妹，我们就落实合一的深度，我们就过着一个敬虔爱主跟忠诚爱人的生活。爱当然是一个动词，爱必然是一个动词，爱就是一个选择，爱就是一个付出，爱就是给予，爱就是行动。耶稣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他怎么样爱我们，同样的他要求我们要落实合一的深度，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实践这个合一的深度，就是爱。 因为经历耶稣的爱，我们愿意彼此的相爱。爱里面没有理由的，爱不问为什么，问为什么，那就不是爱了。爱能够做出跨越，因为他不问为什么，只因为对方重要，对方宝贵，有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是宝贵的。教会要合一，要落实这合一的深度，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然后耶稣说让这个爱也在他们里面，让这个爱继续的扩大，他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这叫做合一。一个有一个奇妙的地方，有爱就没有自己，因此有爱就会谦卑，一个谦卑的人就会有爱心，因为他放下自己。耶稣基督谦卑，因为耶稣有爱。我们要落实这合一的深度，没有错。上帝保守了我们教会47年，在这进入48个年头，有许多的挑战，我们有许多的恩典，我们活现彼此相爱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活现合一的见证。这47年上帝保守，但是不表明说我们没有成长的空间。上帝更盼望看见我们的教会继续在这合一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高举荣耀他，继续在这合一的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继续传扬他，也继续在这合一生命的见证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让上帝的家，让国义敬信会，让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单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心活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最终别人看见什么？看见这一群人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看见这一群人他们宣扬耶稣基督，看见这一群人他们彼此的相爱。是的，合一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合一，因为没有人可以制造合一，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你和我需要把它活现出来。让我们一同手牵手，让我们肩并肩，让我们彼此的往前迈进，在主里面我们合一，在圣灵里面合一，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众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恳求天父恩待，让我们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一同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宣扬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彼此的相爱，叫我们的生命荣耀我们的主，叫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也求天父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上帝的爱中，我们彼此合一，一同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同传扬我们的耶稣基督，一同彼此的相爱，让主你的家荣耀你，让主你的家叫世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来到世上拯救世人的救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